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继续请 Kelly 给我们介绍，像刚才说的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羊头人身的这个神是怎么回事。对
对，对，因为这里面的这个信息太密集了，在短短的一个节目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分享所有的这个细节，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带大家去
观赏一下，
对，了解一下埃及的这个文明哈。在最后的几天呢，我们被导游带去了帝王谷，也就是说我们坐热气球的那个帝王谷。对，这个帝王谷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陵墓群。为什么不在金字塔反而在帝王谷呢？是因为建造金字塔作为陵墓实在是太花钱了。一座金字塔动辄要几万人，要修建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说法老一个人的陵墓就几乎花光了国库哈。而且我们还说过金字塔非常招摇，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地标，你不想看见都不行哈，就是 它就是在
拔地而起。
对，拔地而起。
对，
它就是其实就是在招引着这个墓盗墓贼，
也比较张扬。
对，太张扬了。对，
吸引盗墓贼。
对，盗墓贼。对，盗墓贼就去到这个财宝嘛。对，所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省钱，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灵魂不要被打扰，
得到安宁。
对，特别是不要被盗墓贼打扰，是吧？
就是啊，
就感觉太不好了。
对呀，对呀，
对。所以这个法老，有个法老叫图特摩斯一世，他就说我不修金字塔了，我要在一个比较荒凉隐蔽的山谷里面，就是到最后选中了这个帝王谷。一开始它并不叫帝王谷，是后来所有的这个帝王都在那儿修自己的陵墓才叫帝王谷。对，在那儿去建造了自己的陵墓，而且在陵墓的一两公里之外呢，还配套的修建了神庙，因为陵墓和神庙都是匹配的嘛。因为毕竟是陵墓是自己的，这个神庙呢是敬神的，让神来继续保佑自己哈。然后为了不走漏风声呢，这个图特摩斯一世他挑选亲信作为监工工程师，然后呢再用100多个什么战俘呀奴隶呀来修建。然后修好之后呢，就悄悄地杀掉这些建筑者。就是
那会儿有很多战俘吗？
有很多战俘，因为当时经常打仗，
经常有打仗，有侵略者，
侵略者也
外来的侵略者，
他们也或许去征伐，
也有可能抓回来的。
对，也有可能是的。
所以那时候还是有这种非常严谨的这个阶级观念的。
阶级观念，没错。对，果然，图特摩斯一世过世之后呢，盗墓贼就很久就没有找到他的陵墓。但是到最后很多年之后，盗墓贼们还是找到了哈。找到之后就结果呢，在图特摩斯四世的时候，他这个木乃伊在下葬短短的10年之后，连同所有陪葬的珍宝，就包括木乃伊一起被盗走了。对，盗墓贼们还很嚣张，还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墙壁上。
这么嚣张。
对，
他也想记载千古。
对对对，
把自己名留千古。
对，就好像是过去那个武松杀人之后说杀人者武松，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或者说某某到此一游，就是
在书上刻个名字。
对对，很猖狂，
很猖狂。
对，所以后来的这个法老们结果就说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就草草下葬吧，就不要弄那么多的这个陪葬品吧。
损失太大了。
损失太大了。对，你看结果到了这个拉米西斯二世的这个陵墓，其实他功勋卓著，他也活了90多岁，做了67年的法老，而且治理国家很有成效，应该是一个明君一样的人物哈。他光孩子就100多个人，但是他的陵墓非常寒酸。连他的棺材都是木头做的。
哇，
对，不像过去后来有一些是竟然是黄金做的那些棺木啊什么的。
是他自己决定的吗？
应该是他自己决定的，
就是他选择这样子更高的智慧，
更高智慧。就与其被盗墓贼盗走，还不如留给后代。
名垂青史。
名垂青史。对，是。其实一开始呢他的这个陵墓也是很豪华的。但是呢下葬不久，盗墓贼就开始来盗取，然后继任的法老无奈只好 把这个拉米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又搬走了，又找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下葬。
哦、嗯，
对，
就还好没被盗走。
还好，嗯，
没被盗走。
对，也就是他的木乃伊总算是有一个完美的一个
安身之处，
安身之处，没有下落不明，
嗯，
没有成为失踪人口，嗯、就已经很不错了。
打个岔，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讲的，就是一个盗墓贼，他居然把这个就是木乃伊里面找到的这个 body 的 part、
嗯、
一个手指拿到、
嗯、
拿去给这个就是海外的这种买家
嗯
销售。
嗯哦，
卖掉了啊、哦！那个人买了之后，永远就消失了，再也不出现了。
哇塞，
对，
嗯，
就这种文化真是太可怕了。
这个文物贩子哈
啊、嗯，太可怕了，
真的是，就包括我们中国很多的文物，其实都是被文物贩子卖掉的。
对，
对
这个真的。这是另外一个行业、
嗯、
行当哈、啊，
对、嗯、对，暴力行当
不耻，
不耻。
对，
包括现在中国的这种盗墓的剧、小说，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严格审查了？都开始
对，应该要管了、
嗯，
因为实在是太猖狂了。像早在90年代，我在温哥华工作的时候，在画廊就会接到这种长途电话，
嗯嗯，
就是从国内打来的、嗯，说他找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
就是他们其实往外打这种电话是那会儿没电脑
啊 ，OK，
很猖狂、
哦，打电话来嚣张，
嚣张，对，嚣张，
哦、嚣张，
对。
竟然妄想嚣张到加拿大，
对
温哥华，
他往国外任何一个他拿到的这个电话号码的机构
都去试一试，
试一试。
哦，天哪！
嗯，
现在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追溯系统就没有那么
简单了，应该，嗯，对，
是的，
嗯，
对。我们刚才讲到第一期的时候讲到帝王谷的墓葬群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在开发的一个墓葬群啊，考古现场、到处都是，就是世界各国的考古现场都在紧锣密鼓的去工作哈、啊，去发掘。
那你会见到很多考古学家咯，在那里
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因为只这个墓葬群它分很多的墓室、我们一天的时间都完全逛不过来，
看不完
的、对，所以我们只选择了几个去看了看、可能所有的这个陵墓里面的内容也都差不多吧，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差别、只不过是每一个里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而已、对、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有一个陵墓里面的壁画呢印象深刻的就是天空女神努特吞吃太阳的壁画。
哇，
对，就是这个气势很宏大哈、
啊、
这种神话故事，就它是在墓室的这个穹顶上画的这个画啊，就女神修长的身体横跨整个墓室的穹顶，在她的嘴里和身体里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太阳，看来吃了不少。
是鸡蛋黄吗？
可能是吧。对，
气吞山河，
气吞山河，气吞太阳，
这么大的气势。
对，传说太阳神每天日落之后就进入了天空女神努特的嘴里，第二天早晨呢又从她的身体里重生出来，她同时呢也就这样一直吞着还有生着月亮和星辰，从此呢形成了昼夜，这就是古埃及人对这个日夜交替的一种非常浪漫的一种想象哈，或者是一种解释，就是太阳在白天照耀人间，在夜晚的时候呢就去到冥界，死亡只是一个新生命的过渡阶段，循环往复，生命可以穿越死亡而不朽。远古的神话当中有很多这种气势恢宏的神话传说，其实都展现了先民的一种瑰丽的想象力，当然也会有很多这种把女神还有神的形象去拟人化的这种，
有一点，
对，
有一点，
对，这种一种修辞手段吧，
对，让后代人更后世人更容易去想象和理解，
是的，
接受这个观念，
是的，
这是一个传承，
没错没错，对，在埃及的阿拜多斯有一个赛提一世神庙，里面呢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图形，我们那天呢导游就说我们要 开车好几个小时的路去看古埃及神庙里面的直升飞机和 UFO。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应该要去看的哈。
嗯，
结果我们就驱车好几个小时去到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塞提一世神庙。
嗯，
它的天顶上，就是它的穹顶上，
嗯，
有很多的图形，也有很多象形文字。其中有，就是这个导游就拿手电筒给我们照着看哈，
嗯，
就有几个这个符号，就特别像直升机，还有像那个潜艇啊，什么飞机啊，甚至是 UFO 啊之类的，
嗯，
这种形象。其实这都是神庙的这种圣书体的雕刻。
嗯，
因为风化嘛，所以它的这个风化之后，这些工匠就要把后面的字符再掩盖住前面的字符。
嗯，
所以这个字符很多重叠之后呢，这个图案呢就恰巧就像我们现代的这种飞行工具了。
那么就是说它其实是经过了一个时间长的演练之后偶然产生的效果，这个图像。
没错，
哦，
对，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嗯，
但是我是感觉这个东西在现代人的这个探秘当中，有很多的人宁愿相信它是外星人的这个杰作。因为人们对埃及的这种神秘现象呢，其实大家也都是津津乐道的，所以大家宁可相信这是外星人的杰作，而不愿意相信它的事实只是在这个风化之后反复的书写导致的这种巧合啊。
嗯，
这也是人们的一种
向往，
一种向往。对，大家宁可希望世间有 UFO， 宁可希望世间有外星人哈，也是一种美好的这种想象。
嗯，
对
对。那除了像刚才说的这些精彩的分享之外呢，还有哪些特别吸引你的地方？还有哪些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因为我知道很丰富，只能摘一些出来，对吧？有哪些特别过目不忘、不可能忘、不可能错过的，就是不能错过的？如果还有很多听众也有兴趣、很向往、有机会想去，
对
埃及去参拜哈，就是去
对对
去玩的话
玩，
他们必须哪些真的是不要错过的？
是的，
嗯，
我觉得对于喜欢这些名胜古迹的人来说呢，就去这些神庙呀还有博物馆，就一一的去拜访，一一的去参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有一个我觉得我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玩心很重的人不得不提到的坐热气球的经历哈。因为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跟大家就略微的说了一下，今天还有一段时间我就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是在2024年1月1日早晨去坐热气球看日出，所以我们那天早晨凌晨3点就起床了。对，起床之后呢，就召集大家去坐船，从那个尼罗河这头坐到那边过了河，然后坐bus。坐 bus 呢，然后把我们都拉到帝王谷，因为那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的愿望就是在热气球上看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看日出。
对，
所以当时人很多很多。我们的团队呢就上了一个大篮子，就是它那个篮子呢是长条形的，分4个格子。我们这个团队就坐到了一个格子，第一个格子里头。这个热气球呢是很多很多颜色，非常漂亮，就缤纷五彩的颜色。因为我们的这个热气球升空的时候大约是在中间的这个时间，在我们前面呢有一些升空了，在我们后面呢还有一些陆续在升空的。所以在我们慢慢的升空的时候，我们既可以看到高处的，我们还可以看到低处的这个热气球，
有参照物，
有参照，而且就是这种画面特别的震撼和壮观。五彩的热气球在晨曦的这种映照下，慢慢的升上了天空。再往下看的时候呢，底下是万里的平畴，是一望无际的这种田野。各种深深浅浅的绿色的条块的庄稼就在脚下徐徐的展开，而且当地人农民应该会起得比较早，所以他们在田里会烧一些东西， 是不是在烧杂草我不知道，
嗯，
反正就在热气球上往下一看，楼地面上就会到处就会冒着几堆的这个烟火，对，就是特别特别的有烟火气，而且非常漂亮。在远处呢就是帝王谷的这种土黄色的一些小土丘，一些小山林，就是很沧桑又很辽远，和这种绿色的田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呢这个天空中是五彩斑斓的热气球，在一个梦境当中的一个空间
升起
在漂浮。我们当时的这个拿着手机是录四周，因为这个热气球呢它是为了让这些游客们把整个的四周的这个景观都录一遍，它会转圈的。
真好。
对，它转一圈，它转一圈就让大家可以
360度
录一圈，
无死角。
对对对对，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好
壮观呢。
对，就是正好我们升到天空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果然就是
那个时间是好好的 timing，
是的
timing，
对
吧？
对，
那这个过程就是从起准备起出上这个篮子之后起升，升起的这个时间有多长？就是到达一个高度的那个，
应该有十几分钟吗？
哦，那还好，
大约是，
那还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去感受，因为你一忙拍照，你就没有时间去感受了。
没错，对，其实我们的导游算的时间还是很准的。他说必须3点起床。
哦，必须的，
对对对对，如果3点起不来的话，可能就会错过这个日出了。
哎，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勇猛，我们都是3点就起来了。
对，
到那个热气球的现场，其实天还黑着。等我们看到那个热气球，很多在升空之前，它会有非常大的那个火焰去往这个热气球里充气点燃，那个画面也是很壮观的。因为热气球本身就很大。就飞，等我们上去之后，慢慢的这个天色就亮了，然后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的就是一轮升起的太阳，这就是我们美好的2024年1月1日的新年。
哇，真好，非常美好，太好了，很荣幸能够欣赏到分享到这么精彩的这个分享。我们真的很感谢 Kelly 为我们介绍这么详细的一个埃及文化之旅，也非常期待 Kelly接下来再有空的话再回来为我们分享一些更有趣的你的各种的文化之旅，好不好？
谢
谢 Kelly，
谢谢，
谢
谢
Kelly，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Thank you.